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2021年2月1日，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内容主要有一个非同寻常的中国新年，普通老百姓要怎么过？美国智库文献说，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应该关注习近平。
其实这个报告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在对于怎么去围堵中国的，或者怎么给中国设置一些红线，而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中国。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为了防疫而禁止本国公民回国并禁止疫区的人外出寻求治疗的国家。批评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
这个没什么可称赞的，它的有效不在于这样一个都不许进，一个都这么残酷无情的，一个都不许出，有效不在这个地方，有效在于跟新西兰和台湾一样的方法。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报道，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新冠病毒源头调查的消息。一个正在武汉调查新冠病毒源头的世卫组织专家组，星期天下午，也就是1月31号，访问了最早检测到新冠病毒的华南海鲜市场。当时保安人员密集，在环绕市场的蓝色的围栏外头有许多路障。世卫组织专家乘车进入市场的时候，没有回答聚集在入口处的记者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搭乘的车队一进入市场，路障随即落下。疫情发生到现在，华南海鲜市场处于全天候被守备的状态。一些中国外交官和国营媒体表示，他们认为这个市场不是病毒起源地，并且认为病毒可能是源自于其他国家的说法，而且还提供了支持。专家们表示，由于在这里发现了第一批病例，华南市场在追溯新冠病毒起源中仍然有作用。在周四结束在武汉的2周隔离后，预计世卫专家组将访问武汉的实验室、市场和医院。确切的行程还没有公布，但是呢，世卫组织表示，该小组计划访问华南市场和武汉病毒研究所。世卫组织的武汉调查一再的拖延，美国指责中国掩盖了疫情爆发初期的严重性，并且对访问条件提出批评。根据访问条件，由中国专家先期调查，并进行了第一阶段研究。专家组原定于1月初抵达武汉，而中国推迟其访问，也引起了世卫组织负责人韩友的公开批评。在世界各国正在跟100年来未见的瘟疫苦斗之际，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在世界各国各地别具一格。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为了防疫而禁止本国公民回国并禁止疫区的人外出寻求治疗的国家。批评者认为，中国的这种防疫措施给许多中国人带来极大的痛苦，中国也由此向全世界呈现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所做的报道分析。
大约2019年12月开始在中国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又称武汉肺炎疫情，随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严密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在武汉大爆发，并随后扩散到全世界，酿成百年来未见的公共卫生大灾难。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全球疫情动态报告说，截至2021年1月30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8点半，世界各国总共有将近220万人死于疫情，1亿 252万多人感染病毒。在中国国内外的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在这场全球百年不遇的大疫情中，中共当局所扮演的角色堪称令人惊讶，令人惊恐。在这些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从疫情出现之初，也就是最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在当地并进而将疫情消灭于萌芽之中的最佳时段，中共当局隐瞒疫情并散布误导性信息，酿成疫情大爆发，进而导致至今不见尽头的世界性大灾难。疫情爆发之后，中共又采取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封城措施，最近疫情再度反弹之后，中共再采取封城措施。中共当局对待中国人生命和尊严的做法，不但令文明世界感到震惊，而且也让中国公众苦不堪言。然而，中共当局及其控制的媒体、网络水军以及听信中共当局宣传的人说，尽管中共当局的防疫抗疫措施有种种缺点，但无人可以否认中国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抗疫成就，无人可以否认这种巨大的成功使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度活力回归，这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好处，而且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福音。因此，中共当局应当为成功的控制疫情得到赞扬。但在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看来，中国当局主导的防疫抗疫并不值得称赞。他说，中国当局最初的隐瞒和误导性宣传导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并祸害全世界，当局最初的一刀切的防疫措施也非常不人道，其中包括不准疫区的人外出就医，包括报道疫区情况的公民记者张展最近被判刑，包括为了防疫而封堵染病或被怀疑染病的人家的门窗，甚至把患病的孩子封在房间里活活饿死。李伟东表示，撇开上述这些惊人的所谓防疫抗疫做法不谈，仅仅就所谓的防疫效果、成果、成效来看，中共主导的防疫也没有什么好称赞的。他说，
这个没什么可称赞的，它的有效不在于这样一个都不许进，一个都这么残酷无情的一个都不许出，有效不在这个地方，有效在于跟新西兰和台湾一样的方法。
李伟东在这里所提到的台湾和新西兰的有效的防疫抗疫，是指这两个民主政体的防疫抗疫措施取得了世界各国公认的成功。在世界各国穷于应对疫情之际，所有的国家都承认这两个民主政体通过政府基于专家意见采取的有效措施和全体国民的积极配合而取得防疫抗疫的令人羡慕的成就。然而，中国国内外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中共当局由于种种原因，显然对台湾和新西兰的防疫抗疫成功感到不舒服。他们指出，在全世界急需参考和推广台湾的成功经验之际，中共当局操控世界卫生组织，极力打压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参与。在新西兰防疫成功受到世界各国钦佩羡慕之际，中共当局宣扬从新西兰进口的冷冻牛肉中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截至目前，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家的共识是，所谓的冷冻食品可以携带并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说法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为了应对百年不遇的致命性疫情，世界各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防疫措施。在世界各国推出的严厉程度不一的防疫抗疫措施和居家令中，都有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这就是需要外出寻求医疗的人不在居家令的限制范围之内。然而，中国却在世界各国当中别具一格，中国各地当局推出的封城令多是一刀切，其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是疫区的人几乎不能到外地寻求医疗，即使他们的病情危急也不能。此外， 中国政府还是全世界唯一的公开阻拦在外国的公民返回中国以避免病例输入的国家。早些时候，中国一位老年的公民的家人在中国社交媒体豆瓣上报告说，那位老者在中国发布限制公民返回中国的五个一政策发布之前，到美国夏威夷探亲，在那里生病，因为他没有在美国医疗保险，又不能回国，导致他和他的家人在美国积累的医疗费用足以使他家倾家荡产。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家归不得，继续在美国积累医疗费用账单，导致老者本人和他的家人陷入绝望。在另外一方面，在中国的一个年轻留学生则报告他本人的幸运经历。他说，他因为中国实行五个一的政策而不能买到机票返回中国，因此他在英国的留学生签证过期，他在英国的逗留失去了合法的身份，也失去了他在英国的医疗保险。但他的胳膊因为意外事故烫伤，他不得不求助英国的医疗保险系统，并向他们承认自己在英国属于签证逗留过期。令他感到意外和欣喜的是，英国公共卫生医疗机构仍然是给他迅速安排了免费的专业救治。无论如何，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截至目前在疫情防控问题上的所谓成就还是明显的，不可否认的。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一度基本恢复正常，中国的新出现的病例也一度几近清零，这就使世界各国包括很多中国的人陷入迷惑，并感到难以评价中共的非人道的防疫抗疫措施。多年研究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学者、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自疫情从中国爆发并酿成世界百年不遇的大灾难起，就一直密切追踪疫情的发展以及各国政府防疫举措所引起的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问题。胡平对美国人民表示，确实有些人会对中共的野蛮的防疫措施取得的所谓成功感到难以评价，感觉不好说好，但也不好说坏。但对世界大多数人，包括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问题其实是清楚的，大家都不糊涂。胡平说，
但是毫无疑问，朝鲜它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数目确实是相当低。这里一个问题就很简单，我们有多少人羡慕朝鲜，多少人认为应该学习朝鲜，我想这种人一定非常的少，可见大家对衡量如何抗疫这个问题上，其实对中共当局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办法肯定是不以为然的，否则的话他就会向朝鲜学习了。
胡平指出，全世界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之所以在防疫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糊涂，是因为他们对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这样的根本问题不糊涂。中国当局不断强调要讲大局、抓大事、防疫抗疫，眼下就是中共当局大讲的大局和大事。在批评者和观察家们看来，中共当局为此采取了令世界各国公众感到匪夷所思的不惜一切代价的防疫做法，确实是取得了令人难以言说的成就。但在胡平看来，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他说，
这种对照，一个是把北朝鲜做个对照，一个是把300年前法国人做法和300年后法国人做法加以对照，我觉得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很明白的一个结论，对于这种不惜代价的这种做那种所谓抗疫防疫，大家实际上是不以为然的。
在最新一波疫情出现之后，中国当局为防疫而采取的种种封城封省的措施在中国公众当中引起了激烈的批评。吉林通化突然封城，导致30万居民陷入断粮断药的困境。河北封城，一个得疾病的孩子被北京医院拒绝救治。胡平认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共当局应对疫情的思路跟养猪业应对猪瘟的思路 是高度相似乃至高度雷同的。他说
那他其实他两个一样的，他和你把猪都杀掉，他一样的就是呢，都不把对方当成一个有尊严的生物来看。那么你同样回到人的问题上，你现在这些做法，那就你当然不是把这个老百姓都杀掉当然不是采取的这种做法，那主要采取这种严厉的不近人情的不顾人的尊严的这么些隔离严厉的隔离措施。
胡平说，中国当局采取的严酷防疫措施只适用于普通民众，不适用于高官及其家属，中共权贵可以得到最好的保护，也有最大的自由。西方国家的总统、首相、部长都有感染的，但中共的高官没有感染的。即使他们是给病毒感染，也会得到最好的医疗，而且不会受到封城令的限制。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把中国当局采取的严酷的防疫措施比作壮士断腕。胡平说，从各种意义上说，这种壮士断腕的防疫思路跟养猪业扑杀猪来控制猪瘟的思路别无二致，其思想基础就是不把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作独一无二的生命，而是当作可以任意取舍的数字。截至目前，面对百年不遇到现在还看不到尽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世界各国各政府的作为和不作为取得了各不相同的效果和成果。究竟是哪种做法、哪种政策更为有效、更令公众感觉好？各国疫情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到底怎样？各国政府乃至公共卫生专家和传染病专家、统计学专家对这些问题还在摸索。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防疫措施最为严苛，最不讲人道。中国地方当局为了防疫，仅仅是封堵被认为是感染病毒的人的家门，就有铁链锁门、木板钉门、焊枪焊门、砂石堵门等多种在观察家们看来是骇人听闻的做法。这种防疫措施也给各国主政者和各国人民带来道德难题，这就是是否可以用非人道的方式来追求人道主义的目标。中国政府以及中国政府的支持者一直在以公开和私下的方式暗示或宣示，中国的做法虽然引起非议，但中国取得的防疫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人权首先是生存权，看看美国空喊人权，疫情死亡超过40万，而且死亡人数还在继续快速上升，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其他国家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一些观察家指出，中国当局之所以在一年前推出非人道的封城防疫措施，在一年之后疫情反弹之际重新祭出非人道的封城防疫措施，就是因为中国国内外对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没有多少严厉的谴责，许多中国人甚至也以公开和私下的方式表示认同中共的这种不人道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毕竟是行之有效，无可厚非，因此中共才会一再有恃无恐，甚至是骄傲地采取这种残暴的做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幸的是，上述观察家们的看法大概是不错的。在他看来，70多年来，中共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关心公共利益的人、关心基本人权的人进行无情的打压，这就造成了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明显也十分切身的恶果。王俊涛说，
中国公共就养成了一个心态，就是说对于公众利益上是漠不关心，对别人的死活也是漠不关心，因为关心这些东西呢，实际上会影响自己的这个存在和发展。那么我是这么想啊，就是说实际上那个孩子被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看到的心里呢都不会舒服，那么可能还有一部分人会感到气愤，但是他们不敢管，或者也管不了。
王军涛还指出，中国公众之所以大都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乃至认同中共的防疫做法，也是因为中国公众被中共的误导性宣传所迷惑，错以为外国，尤其是美国的疫情，使美国变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狱。中国公众不知道，即使是在美国的疫情重灾区的纽约，公众的生活还是基本如常，公众的基本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没有受到多少限制，只是大家现在变得更加小心，要遵守社交距离之类的规定。总而言之，美国或世界任何文明国家都没有中国的那种为了防疫而要忍受监狱般的生活的状况。学者胡平也承认，中国当局之所以敢于反复并乐于采取不管具体个人死活的防疫手段，并且在可见的将来会继续采取这种把人不当人的手段，确实是跟中国人、华人基本人权理念缺乏有一定的关联。他说，
不把别人当作有尊严的个人来尊重，多少在接受这有这种想法，或者比较接受这种想法，或者对这种做法不是那么反感，才会造成这么一种状况。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中国人即将迎来一个非同寻常的中国新年，各地政府跟企业想尽一切办法安排人们就地过年。面对卷土重来的疫情和物价的飞涨，普通老百姓除了准备窝在家里观看春晚之外，也在关注着大洋彼岸美国政局和疫情的变化。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在福州打工的李先生经过考虑，决定今年不回山西老家榆次过年了。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么做是迫不得已，舆论媒体都提倡大伙儿原地过年，尽量不回家，长途跋涉。春运病毒流传开来，确实也是个问题。迫不得已似乎代表了很多人的感觉。最近网上流传这样的说法，乡愁是一张窄窄的火车票，我在这头，家在那头。如今乡愁成了一张核酸证明，我在这头，家在14天居家健康监测的那一头。中国国家卫健委明令，即使持核酸检测呈阴性的证明返乡，还需要14天居家健康监测，非必要不外出，不聚集，并在返乡后第7天和第14天分别再做一次核酸检测。这样的安排事实上打消了很多人回家的念头。目前中国居民的健康码人手一个，成为疫情下的重要身份证，而且是中国官方通过大数据对疫情、舆情、敌情进行全面监控的基础单元。李先生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健康码，去中高风险地区，系统跟着你的手机号一扫就变红了，这样的话那你哪儿也去不了，限制了你的行为，你想去哪儿都去不了。医院要扫码，一扫码你就开始担心，心想一会儿我成了红色的怎么办，我有一种好像通缉犯的那种感觉。李先生还说，他所在的公司已经安排他春节期间要么去公司加班做个新增项目，要么在家完成老板的临时任务，也算是他上班。为此他已经承诺老板不会加入那些执意回家的春节返乡人流，他说车票退款免费。南方都市报说，浙江福建鼓励企业以薪留人，发出了留员工稳生产通知，鼓励地方和企业春节期间留员工稳生产。北京等地严重和莫测的新冠病毒局部重新爆发，人们过年的心情似乎早已大打折扣。北京西城区居民李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人们看到的不是往年节日期间的张灯结彩热闹气氛，而是物价飞涨。李女士说，先前去买麻椒7-8块一斤算是贵的， 前天去买变成了16块一斤，赶上肉价了，猪肉价就更别提了。原来50多块钱的黑猪肉现在都90多块钱一斤，所有的物价都窜上去了。但是也挡不住节日的气氛，超市里还是人来人往，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在那里买，该吃也得吃啊。李女士表示只能随遇而安。她说节日朋友聚会肯定是没有了，家家窝在屋子里，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个平常心，能够分得清现实生活当中什么轻什么重，什么主什么次。政府号召能在工地过年尽量不回家，大家反应都很平静，能够接受。我感觉大家心态还行，总算比较平和。节日年年过，疫情当头，还是以抗疫为主。李女士说她会通过网络拜年，因为不用操劳年夜饭，省了很多事，可以聚精会神地看春晚了。她说往年我很少有时间完整地看春晚那个玩意儿。新京报1月21日发表题为强制离校跟原地过年打架，别让学生为难的报道，反映了大学生群体疫情下过年的困惑。原来中国高校处理学生过年的政策似乎各行其事，有的要让学生离校，有的让学生留校，还有的虽然允许学生留校，但却存在留校审批流程冗长，条件苛刻，导师标准难界定，无视学生需求等现象。大学生如何过今年的春节？面对非必要不返乡，非必要不留校，有必要可留校，非必要不出校等令人眼花缭乱的花式放假令，大学生中怨气不少。回不回家过年成了他们的闹心事，陷入了想回不能回，想留留不下的尴尬。他们吐槽夹在中间太难过。有评论说，无论是强制性一刀切的搞命令式离校，还是流程复杂让学生想留不能留，都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草率化，缺乏对大学生最起码的关爱，这是缺少担当的典型懒政之举。一批普通人在准备过中国新年的同时，也对大洋彼岸的美国疫情和政局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湖北居民马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大陆的事情再多也没有美国大选的事情重要。他说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放在美国民众身上，别的都没有戏了。美国是世界人民的灯塔，这个灯塔是美国人民共同把它建立起来的，如今这个灯塔要靠美国人民来维护。成都居民陈女士说，她刚刚看完了一部有关美国历史事件回顾的纪录片。美国的撕裂肯定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而是从克林顿、奥巴马时代就开始了。昨天我看了几个小时的视频，涵盖全部历史事件，整个予以了一个回顾，上下集我都看了，然后转了一些群，这是美国政治斗争的博弈。福州打工的李先生对美中疫情的处理方式进行了对比，他说，我估计美国没有健康码这一说吧。现在中国当局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政府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控制你的自由行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上个周末，也就是2021年1月28号，发表了一篇全面重启美国对华战略的建议文献，提出为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应该要关注习近平。作者认为，在21世纪，美国跟世界民主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一个日益专制和侵略性中国的崛起。就这篇文章提出的观点，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下面就是详细的内容。
王军涛博士，据介绍说呢，这位匿名作者是一个具有与中国打交道的丰富专业知识经验的这个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美联社的报道说呢，这是一份非凡的新战略文件，该文探讨了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以及美国的战略，可以与1946年美苏冷战前 关于苏联大战略的历史性长电报的这个作者乔治·肯南相提并论，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把这篇文呢和乔治·肯南的这个当年就是在美苏开启冷战的那篇奠基性的文献比较，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乔治·肯南的这篇文章呢，在美国的实际上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一个指导性思想。不过呢，乔治·肯南在这个指导性思想中，其实他在他那个长电报和后来发的文章中还是有些区别的。我本人呢，对不认为乔治·肯南所预测的这个就是美苏冷战的终结的这个机制，实际上那个机制，我觉得其实美国到现在并不是真的很清楚苏东那个帝国是怎么垮台的。那么但是呢，乔治·肯南所提供的这样一个政策性的咨询呢，后来被美就是采取围堵政策呢，这个确实起了作用，只是呢怎么起作用的机制上可能是不一样的。我想就是我读了就是大西洋理事会这篇文章推荐这个文章之后，我的感觉也是，就是他关于中国的围堵对中国的这个地缘政治战略的判断，以及呢美国应当采取的反制措施，我觉得都是非常到位的。但是呢，他对于这一套措施可能在中国内部产生的变化，也就是说怎样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和这种竞争的态势能够让中国这个共产党这个政权垮台，在内部的动力机制上，我觉得他的判断呢有误，而且这个是跟乔治·肯南实际上他对前苏联的判断一样是有失误的。
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呢，习近平对整个民主世界构成了严峻的挑战。那么中国长期以来呢，一直采取与美国打交道的这个综合可操作的战略，而到目前为止呢，美国对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战略。那您的看法？
我也不认为呢，中国真的对美国有一套实际的可操作战略。那这个志远呢，我们都来自中国大陆，而且对于大陆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外交系统呢，都是还有他的这个对外政策是有了解的。其实到现在为止，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对美国的战略。我们知道邓小平有邓小平的理解，江泽民和朱镕基有江泽民朱镕基点，江泽民朱镕基的理解也不一样，胡锦涛之后呢有胡锦涛时期的理解。那么中国共产党呢，我们后来知道呢，在胡温的后期发展出了一些权贵集团的家族和派系势力，这也是这篇报告中所注意到的。他们希望美国促成这样的一些势力推翻习近平的统治，那么他们其实在很大状左右的中美关系的对这个也不一样。而且习近平上来之后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战略，这套战略在我看来到现在也没有定型，就是在中美贸易战之前和中美贸易战之后，那么他这个战略也还不一样。那么如果我们要再看一下习近平在2015年和2016年两次和美国总统会见的时候所讨论到的中国的对美国态度和现在的态度也不一样，也就是说他本人也在发展之中。所以我不是很同意他这个判断，说北京一开始就有一个30年来一以贯之的深思熟虑的对美战略。
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呢，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必须集中在习近平及其核心圈子的路线分歧上，也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就是说中共高层呢对习近平的领导能力和雄心勃勃呢存在巨大的分歧，而且呢，就是说中共高层呢不是广泛的赞赏习近平，中共高层对习近平的政策方向感到极大的困扰，特别是对这个习近平呢要求绝对忠诚，这个感到不满。另外呢，这个国际媒体呢，许多关于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是打击异己啊，以及习近平家人及其政治圈子成员的这个财富的这些负面的报道。那么，对于习近平的领导以及中共党内是否能有人取而代之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习近平被取代，他的利弊，您的看法？
对，其实我认为呢，把习近平的这个个人的对这个抱负、政治抱负和政治野心，以及他的对中国的 前景和中美关系的前景以对世界的前景看法看作是美国主要的战略威胁，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对的。但是呢，对如何结束习近平的这样的统治和清除这样一个威胁，我认为这个报告最大的败笔之处就在这儿。因为他想寄希望于说美国应当利用习近平和中国的我们讲的就权贵集团也罢，其他派系也罢的跟这些的矛盾，让这些派系两者推翻他。其实呢，好像他这个报告好像是中国这个派系现在还不清楚习近平的威胁，其实不是的，就是在美国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内在分歧的时候，中国的这个派系早就清楚习近平要干什么。而且呢，他们现在不是说不想做这个美国这篇报告想让他们做的事情，而是好像他们没有意识到，是而是因为他们做不到。因为习近平实际上对他们这种整肃和打击现在可以看出来，通过这几年的努力，习近平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共产党里的这个主导权，而且已经是对这个，而且通过这个党已经把整个社会像我们讲的数码极限主义对每个个人都进行牢牢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实际上已经有效地清理了各个派系对他的反抗和抵抗。那以后呢，这些派系不是不可能发挥作用，比如通过一些这个预想不到的政变呀、啊、等等可能会起一些作用。但是呢，就是这个绝不是像这个报告所说的似的，说好像呢这些派系还没有动起来，所以习近平可以维持统治。这些派系如果动起来了，习近平就不可能再维持统治了。我觉得这是这个报告对结束习近平的统治和清理习近平对这样一个对美国二十一世纪的这样一个战略威胁的最大的一个失误判断，就在这里头。
那么这个报告的作者认为呢，美国战略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促使中国统治精英认识到继续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际秩序中呢运作，而不是建立敌对的秩序才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而且也是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利益。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不用他去说，这我觉得这个你像学员我们对中国都知道，你像蔡霞呀，还有像这个任志强啊，还有像许章润这些在前三十年和共产党合作，甚至也是共产党内部的这样依靠的这样的一些力量，比如像任志强和蔡霞都有太子党或者红二代的背景。那么许章润先生一个愿意回国去发展共产党的这套宪政理论的，都知道这一点。就是我们也知道江泽民、曾庆红、胡锦涛、朱镕基所有这些共产党的这些已经离任的和在任现在对习近平不满的人都早就知道这一点，我觉得比美国还要早几年就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现在是无能为力，其实不用美国人去告他们，这个他们自己都知道。现在不是一个他们认识不认识到问题，他们而且再一个呢，也用不着去说一个什么共产党的利益。其实共产党到我倒觉得呢，是习近平现在力图打造出一个共产党的利益，而那些呢共产党到了胡温的后期时期已经名存实亡，他实际上是被一群派系或者一些家族集团所掌控的这么一个政治工具。实际上这个政治工具呢，这共产党和整个的中国国家都是为这些人在谋取自己的私利。这些都是我觉得了解中国政治人、了解中国社会和经济情势人都明白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呢，我有时候是觉得像这篇报告中所反映出的美国精英对中国的看法实际上落后于中国人自己的这种看法，而且这不是一个看法问题。他们现在在习近平的这种反腐和扫黑的建立个人独裁这种打击下，他们现在已经是疼得不得了，而且甚至有这种覆没的这种危险，其实用不着去再进行他们再进行什么启蒙了。
那么这个文章呢，提出了美国对华的五个红线，也就是它的底线吧。一般来说是它是在国际方面，就是说中国对美国或其盟国的核威胁、化学或生物武器的行动，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在南中国海的敌对行动，以及中国对美国条约盟国的主权领土或者是军事设施发动的任何攻击，这是它的五条红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被列为美国对华的五个红线之一。那么美国现在这个新政府与台湾的关系，您认为会如何发展呢？
这篇报告呢，现在目前来说很难说是不是新政府的看法，但是 这篇报告显然从他对这个川普总统包括蓬佩奥国务卿的这样的一个批评来看的话，应该说他能够被新政府采纳，而且以我对坎贝尔这些人的过去一些发表文章的了解来说，应当是他们的思路的一个正常发展的结果，就是因为他们在提出对中国的警觉，应该说奥巴马实际上在他的后期，在2016年开始就要求美国各个方面评估中国崛起的可能带来的对美国带来的威胁，实际上按照这样一个思路走，应该是这样一个报告的结论。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报告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在对于怎么去围堵中国的，或者怎么给中国设置一些红线，而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中国，我觉得他精彩最精彩实际上在这儿，就跟乔治凯南似的，乔治凯南对于苏联他的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于说对于苏联美国应当采取什么对策，至于这个对策会促成苏联的垮台，它的内部的变化导致苏联的垮台，这个机制实际上跟乔治凯南预测是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苏联这个帝国呀轰然倒台的时候，美国各界都没发现，没有意识到，因为他的这个垮台的动力机制和内在的冲突和矛盾是跟他们的预测不一样的。同样我觉得这个报告刚才我在讲了，给他提出了一系列尖锐批评，说他对中国的内部的情况的判断是失误的，而且我认为呢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垮台，但这个垮台的动力机制呢不是一群什么精英啊，就是执政的精英集团对习近平的这个围堵或者造他的反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更复杂的一套政体变迁的机制，这个呢我觉得他的判断呢肯定是失误的对中国。但是呢他就像乔治凯南这个报告和后来美国对前苏联围堵政策，这篇报告我觉得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在于对华所就有些地方要进行围堵，有些地方要进行合作，而且合作的过程中也是为了促成中国内部的变化，建立广泛的国际同盟，能够最后在更好的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我觉得最精彩就是在他的措施这一部分上。那么把台湾这个问题呢列为他的这个红线，我相信呢将来美国越来越朝野的共识。我在去年的时候啊，我曾经跟这个斯伯丁将军呢有过一个对话，就是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在午餐时候。那他那时候他就是对台湾问题上觉得美国采取强硬政策他没有信心，但是后来我觉得蓬佩奥国务卿后来的讲话以及后来美国国防部采取一些动作来看，就是对中国大陆的军机在台湾上空进行挑衅的时候，那么美国呢派出了军舰和他的侦察机也在进行这种反向的这种应对，那我觉得这些呢可以看到呢美国好像现在开始把台湾置于它的一个战略保护的范围之内。我觉得现在下一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次美国的权力交接的最脆弱的时候，因为他的国防部长嘛是刚刚就任，我们也知道在权力交接时候中间就是川普前总统任命的国防代理国防部长曾经终止了交接期15天，那么这样使得这个新任国防部长他的这个团队还不能熟悉情况的时候，大陆在上个礼拜六礼拜天两次出动了20多架军机飞越台这个在台湾的这个航空识别区和台湾的领空附近呢进行这种试探性的挑衅吧。但是美国派出了航母舰队在这个台湾海峡，在这个黄岩岛周围和南海，我觉得这个姿态表明呢新的美国的一届的政府决心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拜登政府就是美国拜登政府呢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特别是在新疆维族人的这个问题上，会不会继续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你认为这个他会改变前任特朗普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这个说法吗？
我觉得不会，但是呢他是这样啊，就是实际上呢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解释最到位的代表西方应该说是英国的首相约翰逊的说法，就他在讲这个事情，他说呢这个问题呢就是他其实是要说有种族灭绝行为和罪行的人和定罪呢他说不是一回事儿。他说呢定罪是个法律问题，你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就是这句话就是严格说呢，我相信呢 这个拜登呢可能会在这方面会走得更远，就是把一些中共违反人权的这定罪会走更远。我叫很多中国人呢、这样有个误解，觉得民主党会对共产党绥靖多一点，共和党会少一点，其实不是的。在对外政策上，共和党着眼利益多，民主党呢相反出于政治正确对人权关注的更多。你可以看从老布什到克林顿，从小布什到奥巴马，你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轨迹。就是说，但是呢一个基本的来说呢，民主党可能说的这个空话多一点，共和党呢实质性的要内容多一点，他要说他就做，但是民主党是有些话是说但是他不做的。不过呢现在有一个不一样在这儿，你可以从这篇报告中可以看出来，这篇报告明确强调呢，就是美国一定要坚守美国的基本价值，而且以此来处理他和这个中国的关系，而且呢要通过这个价值呢是强烈的价值来联合盟国，因为他们需要给盟国一个理由和我们合作的基和这个美国和盟国合作的基础。就这点来说，他们会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态度，至少我觉得可能要像对前苏联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呢，在前面30多年时候，美国为了这个和平改造中国，降低了人权的调子，是通过希望发展实质性的这种国际交流，然后呢使得中国接受国际准则，让中国共产党呢自己发生变化。现在美国朝野都认识到这条路线已经走不通了，习近平的崛起表明，至少不管是不是前面政策的失败，但习近平的崛起已经事实上是这个走不通时候，他们要重新要回到对前苏联的方式上，就是说在人权问题上可能要采取非常高调的姿态。我相信将来呢不仅是香港问题，维族问题会继续原有的调子，甚至会定得更高。但是定种族灭绝罪是要国际法庭审判，而且要有惩罚措施，还有要有控辩双方的辩论，这个可能他做不到了。就是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是川普前总统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法律上不是很严谨。那么但是呢这个把它定为一个种族灭绝罪行的一些事实呢，这可以，而且对西藏也是。那么而且我相信会把中国对中国大陆的一些，那么还有这个也会提到日程上来。我们看到在小布什总统期间，实际上把这很多的关注局限在对基督徒这个方面更多一点，但是我相信呢在这个拜登总统期间的话，按照这样一个报告的思路，如果真的接受的话，他会把中国大陆的人权的问题全面的提出来，就像对前苏联一样，可能比他调子还要高。
以上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英国政府从星期天1月31号这天呢，开始向香港居民开放 BNO 签证通道，符合条件的香港人通过网上预契可以申请这个签证，这就是英国国民海外签证。英国政府预计大约将有300,000人会利用 BNO 签证移居英国。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的 BNO 签证政策是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推出的。英国认为港版国安法违反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协议条款。中国此前表示，港版国安法对于防范2019年出现的示威是必要的。在英国去年7月宣布将为多达500万符合条件的香港人开辟一条特殊的移民通道，让他们在英国生活、工作并最终定居后，许多人敲定了他们离开香港的计划。英国首相约翰逊上星期表示，我们为香港的 BNO 身份持有人在英国生活、工作和安居提供了新途径，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他还说，通过此举，我们加强了英国与香港人之间的深厚历史联系和友谊，并捍卫了英国和香港同样珍视的自由和自治。根据 BNO 签证政策，成功申请并得到签证的港人将可以在英国生活5年后申请永久居民身份，获得定居身份12个月后可以申请英国国籍。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表示，从1月31日起，他们将不再承认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是有效的旅行证件。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当天强烈谴责英方公然违背承诺，实施所谓持有 BNO 者赴英居留和入籍政策。港澳办的声明称， 英国是想把大批港人变成二等公民，中方坚决反对，将保留进一步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是英国政府1987年7月1日设立的，专门签发给香港居民。香港人对申请 BNO 签证移民到英国持不同立场。路透社报道，25岁的安森劳从事销售工作，他计划移民英国。他认为，即使英国的经济状况也不理想，但是那里比香港更有利于年轻人的发展。上星期举家抵达伦敦的辛迪对美联社说，我们珍视的一切，言论自由、公平选举、自由都被侵蚀了。它不再是我们所熟知的香港，也不再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他说，背井离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们想为自己的孩子在国外寻求更好的未来。尼古拉斯·穆是一名30岁的教师，以前住在英国。穆对路透社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决定，他不会申请英国国民签证。
俄罗斯连续第二个休息日再次爆发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普京民众示威活动。在1月31日的示威活动里，民众还要求释放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首都莫斯科等主要城市的市中心当天军警密布，全部被封锁，当局的迫害更加的变本加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从1月23日起，席卷俄罗斯全国的大规模反普京民众示威活动没有停下来的迹象。1月31日星期天，俄罗斯民众再次走上街头要求普京下台。号召民众上街示威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尼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说，俄罗斯当天有140多个城市的民众走上了街头。因为时差的关系，当俄罗斯欧洲地区和首都莫斯科还在深夜时，临近日本的俄罗斯东部勘察加半岛以及萨哈林地区等地就已经开始了抗议活动。在临近中国的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有100多名示威的民众被警方逮捕。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在首府赤塔市，大批军警牢牢控制了市中心，阻止民众集会。当地社交媒体的博主普柳辛说，赤塔市中心的列宁广场和革命广场都被封锁，居民路过需要出示身份证件并被登记。在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托姆斯克、俄姆斯克、新西伯利亚、叶卡捷琳堡等当地的主要大城市，大批民众仍然突破警方的封锁游行。关注局势发展的俄罗斯政治学者斯涅格瓦亚认为，与2011年到2012年期间的俄罗斯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普京的示威相比，从1月23日开始，十年之后再次席卷全国的这次示威波及面更广，可称之为苏联解体之后30多年来范围最为广泛和参加地区最多的抗议示威活动。知名媒体人士和时事评论人士维尼·杰克托夫说，与1月23日的示威相比，1月31日的示威的一个特点是，地方民众尤其是西伯利亚等地参加示威的人数大大增加，但这次示威中的标语和口号的诉求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那就是反对派领袖纳瓦里尼被淡化，而示威民众更坚持要求普京下台和释放政治犯，更多地呼吁俄罗斯社会变革和自由。1月31日民众示威的其他标语口号与上一次相似，还包括普京是小偷、打倒沙皇、释放纳瓦里尼等等。反对派领袖纳瓦里尼去年夏季在 西伯利亚旅行时，被怀疑遭到普京手下的秘密警察的投毒，毒药来自于国际上早已经被禁止的化学武器的试剂。纳瓦利尼侥幸获救后，曾经在德国接受治疗，身体康复之后，他不顾普京当局的一再警告，执意回国。纳瓦利尼一月中旬返回莫斯科后，立刻在机场被逮捕。纳瓦利尼遭下毒事件不但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震惊俄罗斯社会，他被捕因此成为这次全国性的反普京示威活动的导火索。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还注意到，俄罗斯军警1月23日应对民众示威时低估了示威的规模和参加人数，普京当局因此针对1月31日的示威活动事先做了认真的准备，许多主要城市的市中心当天都被关闭。在圣彼得堡市，许多游客所熟悉的东宫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周围以及市中心沿涅瓦大街直到莫斯科火车站，沿途的许多地点都被头戴钢盔、手持警棍的军警所组成的人墙，还有各种车辆和铁栅栏封锁。在首都莫斯科红场周围的市中心的大片区域，附近的七家地铁站、许多公交车、当地的众多的餐馆、酒吧，包括许多中国游客喜爱光顾的国家百货商店、中央百货商店、儿童世界等商店都全部关闭。军警和各种警用专业车辆在当地密布，他们一见到有人聚集就立刻逮捕。一些俄罗斯媒体人士说，莫斯科市中心几乎封城，如此草木皆兵，这是二战希特勒德国军队在莫斯科兵临城下之后近80年来第一次发生。1月23日之后，当局针对活动人士的各种镇压迫害行动也同样不断升级。纳瓦利尼本人和他的亲属的住宅被搜查，他的兄弟和其他的许多支持者被逮捕。星期天示威活动前夕，许多媒体记者、活动人士都受到了当局的警告。星期天示威的前一天，莫斯科一家著名互联网媒体的主编推着婴儿车想带着小孩傍晚上街散步，但是他一下楼就被等在外面的警察逮捕。活动人士达维基斯说，因为政治立场或是参加各种活动被捕的人以及政治犯的人数现在越来越多，所有的人都感受到压力越来越大。达维基斯说，当局不断加紧打压国内的政治反对派，目前的情况是许多人被迫出逃流亡国外，但仍然还是有很多人决定留下来，这些人都面临着受迫害的风险。人权组织内务机构信息说，1月23日的示威活动造成俄罗斯全国有超过4000人被捕。在1月31日的示威活动中，截止到当天傍晚的统计，全国85个城市的被捕人数已经有4000多人，而且被捕人数仍然在不断攀升。星期天示威中被捕的人数之多，很可能成为俄罗斯示威游行历史上被捕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人士达维基斯说，一些人权组织正试图对遭受迫害的人士提供帮助，尽量让他们觉得不会孤立无援。此外，尽管资源有限，也尽可能地向遭受迫害和被捕人士的家属提供援助。包括抖音、Telegram 等社交媒体在最近的这些示威活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几乎主要社交媒体目前都受到了俄罗斯当局的压力。俄罗斯有关监管部门和检察院或是约谈社交媒体的领导人和代表，或是发表声明警告要对社交媒体施加罚款。当局威胁说，这些社交媒体如果不删除被认为是鼓动民众参加非法集会的有关帖子，他们都会受到惩罚。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